弟兄姐妹晚安，继续看创世纪。如果有人还没有拿过我们创世纪讲义的中册，现在到前面来拿好吗？这里还有。另外我们预备了一份跨年祷告的默想资料，我们今年没有在教会有跨年祷告，我们让弟兄姊妹自己在家里面跨年。如果您喜欢有纸本的跨年祷告的资料，我们也在二楼正堂的这里都拿得到。请看创世纪13:14。创世纪13:14到18，一起来读。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神叫他纵横走遍那地，可是亚伯兰的反应好像没有这样做，他就是搬了帐篷到了希伯伦。可是有可能他这样做并不是错的啊。我不知道了，圣经没有提他是不是真的花了一点时间去各地都走一走啊。可是看这里的记载，我觉得有可能没有。而他可能他对神讲这个话的了解是指的他一生的年日吧。所以不是现在就要去纵横走遍这地。我想神就是要他知道这一块地是要赐给你的，你要留在这个地方。我觉得这个14开头写的这一句话是非常有指示性的。他说罗德离开亚伯兰以后，然后神进一步再跟他 confirm， 跟他更确认，神一起头就呼召他的时候给他的应许，无论是这块地还有他的后裔等等这些应许。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上一次我们稍微提到，神常常在圣经里面拿一个对比来让我们学习真理。有好的一面，有不对的一面，可是也有的时候对比不一定都是好跟不好，有可能两边都是好的，但是有不一样的状况。神让我们有一个对比。那在这里你会看见，本来亚伯兰跟罗德是在一起的，可是现在罗德分开了。上一次我们提到圣经给我们看见罗德的离开，好像表现出呈现了他内心其实原来真实的光景，他对于上帝的呼召、上帝的旨意并没有那么的热衷，他并不是那么执着。他仍然比较是外面的，所以有可能他跟着亚伯兰是因为亚伯兰的关系，或者因为看到亚伯兰跟随神蒙福，他就继续的跟随，所以他看的是外面的。当然有这样的区分，然后这个时候他们分别出来就是有机会呈现出有一些人走到另外一条道路上的时候，那走在神的道路上的这一边，神也常常就让他有一个更往前去更确认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我们追求主一定要弄清，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我们一定不要用比较的方式，那种比较，我刚刚讲的神让我们的比较不是要我们这样的比较，怎么样呢？ 就是让我们觉得说 我比罗德好，似乎就放心哈。你不能这样比较的，因为神的做法是这样，当有一些人越走越黑暗，越走越下坡的时候，他却让属他的人越往上走，越多的往他里面走，这是神的做法，你知道吗？嗯，所以在这里神让亚伯兰在他的得着的呼召上面有一个更多的确认，有一个更好像更往前去啊。我相信那是神在整个历史上的作为的一个原则，嗯，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会越走下坡，越来越黑暗。保罗说他们越久越恶，直到有一天恶贯满盈。我常常说让神审判他们的时候显为公义，可是有另外一群人，这里一个那里一个的人，他们不是这样，他们走在义人的路上，越走越光明，直到日午，有一天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到那个时候，神赏赐他们也显为公义。而在这个过程里面，那个走在背离神的道路的人，随时神都给他们机会，他们可以有一个醒悟，一个醒转，他们可以就在他们的地步上具有很清楚的一个门路，可以走上另外一边这个道路。嗯，我想你跟我一样一定听过一些像这样的见证啊，一直历史上一直都有像这样的人。可是同样的，走在属神的这一条道路上的人也都要继续的小心，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一个岔路摆在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而背离开神啊。这个在圣经里面还在我们周遭我们的经历里面看见的人当中也都不时的有这些事，对吗？嗯，可是这是神的一个做法啊，所以我没有觉得我们会是整个世代会越来越黑暗，最后乱七八糟的撒旦大大的掌权，整个世界都变成充满了罪恶痛苦，所有这些，然后我们等候基督的再来。我不觉得世界会变成这样，我也不觉得另外一些乐观的人或者是更多的强调要复兴的人，有的人会这样认为，就是会逐渐的因着福音的传扬，圣灵大大的做工，带来复兴，带来转化，以至于好像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归向神，全地会进入一片升平的样式。就像曾经有国际级的讲员，很被尊重的神的器皿来到台湾，他们宣称他们得着启示，他们说的预言说有一天台湾会有，我没有在现场，我是听转述的，讲的可能不太精确，他们说好像说台湾有一天会有97%的人都成为基督徒。当然如果是这样很好，可是我有一点不太相信这一件事啊。我觉得神好像也不是这样，好像在借着福音让整个世界都这样改变过来，以至于好像在地上就建立了天国，然后基督来的时候带着一种凯旋的方式来到。我比较相信的是这两条路线同时在并进的，恶人越久越恶，义人要他们行走的路要像黎明的光一样一直走到日午，义人在神的国里面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会逐渐的这样。 每一年到了一年的开始的时候，我非常容易再想起像这样的话来，就是新的一年，我相信仍然会是一个很坏的日子，可是新的一年也仍然会是一个很好的日子。你知道这是 Charles Dickens 在他的《双城记》这本书里面开头讲的话，我一直相信这一件事情，因为这是神整个的作为的原则。我知道有一些人很有兴趣说这种预言，也有很多人，有不少基督徒很有兴趣听这种预言，要知道未来一年金融会怎么样啊，这个政治情况会怎么样啊，疫情会怎么发展啊，天灾人祸会怎么样啊，啊，也因此有一些人就应运而生，就有很多像这样的预言。我几乎每一年都看见有一些像这样的人，他们会说出二三十条的这一类的预言来。我有点调皮，我常常把他们记下来，然后到第二年很想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少应验。这两三年我已经不太这样做了，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很难查验的东西哈。但是我刚刚讲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不需要神特别的启示我也相信的预言，就是新的一年2021年一定会有许多坏日子，可是也一定会有许多好日子。你也可以让365天都是坏日子，你也可以让365天都是好日子。我觉得那是看你要怎么生活，你要把眼睛看向哪一个方向，你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你自己，面对神的国度。你可以选择让新的一年是最好的日子。而且这个跟这个世界怎么发展没有什么关系，跟美国会怎么样，中国会怎么样没什么关系，跟谁是在一个国家里面掌权，哪一个党执政等等没什么关系，那些都不会影响我们让新的一年成为最好的日子。这是我相信的，这是一个属天的子民真实的样式，你知道吗？这也是亚伯兰的故事所最主要说出来的事情。我在我十几岁出信主的时候的头几年，我觉得圣经里面有一个人物给我最大的帮助，在我信主的头几年，就是亚伯拉罕。一方面他占圣经里面的篇幅蛮多的，大概是整本圣经除了我们的主以外写他的故事占最长篇幅的一个人了，除了在创世纪里面记述他的一生之外，还加上其他的经卷经常提到他。那个时候因为我出信主去的教会牧师，我怎么觉得他好像讲三次道就有两次会提到亚伯拉罕，我现在其实不太记得是不是真的是这样，还是因为神特别借着他讲亚伯拉罕对我的心说话，所以我的感觉上好像整天在听他讲亚伯拉罕。我后来对于圣经里面讲的亚伯拉罕，我有更多的读出更多的东西来，比那个牧师所讲的读出更多东西来。可是至少我记得那个牧师，那是我的第一位牧师，他讲亚伯兰的时候，在我里面最多刻画的就是这个属天的护照。他是一个走属天道路的人，他是一个属天的子民，而且借着无论是创世纪里面他的故事，还有像希伯来书里面论述他的话，都更多的让我们看见一个属天的样式是怎么样的。我想亚伯兰就是这一条属天的道路的圣经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典范，一 个属天的子民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样式啊。另外一方面，我出信徒那几年，我在学校的团契，那时候我读的学院，有团契有一个辅导刘昭云牧师，我们一直到现在还有联络。有一次他在聚会里面讲话，我们那时候的辅导很少在聚会里面讲话，但他们给我们很多的影响，他们并没有整天在那边教训我们，整天带着我们，都是我们在主导整个的团契的工作。可是有一次我忘了是他，我们排他讲道还是怎么样，他就提到他从一本书得到帮助，弥陀神所写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啊，我们那个时候很可恶，一听也没有会后再去找牧师问什么，就直接就去书房看有没有这本书，我们就买了。那本书我想我读的应该滚瓜烂熟的来，其实那个时候并不需要读很多遍就会滚瓜烂熟，因为我们很渴慕，而且真的像一个白纸一样，一读到那些真理就是很容易就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自己多年以后再回想，我还是很非常觉得我信主的头几年受圣经里面的人物最多影响的就是亚伯拉罕啊。一直到现在我的属灵观念里面有许许多多是从亚伯拉罕弄来的，你知道。来，我们今天来看亚伯兰的故事，下一阶段的事情，十四章。前面有一段都是讲到战争的事，我来读好了，免得你读的觉得无聊。当暗拉非做示拿王，示拿王有可能就是巴比伦王哈，示拿帝啊。雅略做以拉沙王，基大老马做以兰王。提打做哥印王的时候，这里有四个王啊，他们都攻打苏多玛王比拉、阿摩拉王比沙、亚玛王示那、洗扁王善以别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前面这四个地方我们应该都要熟的，阿摩拉、苏多玛我们都很熟，亚玛、洗扁在和西亚书，对不对？西亚书提过他是吧？我们参加青年团契的人，前不久你们才读和西亚书的，我怎么能够使你如亚玛如洗扁呢？那是和西亚书还是耶利米书？
和西亚书。
和西亚书哈。有人觉得亚玛洗扁很可能就是索多玛、俄摩拉附近的一样的城市，所以在索多玛、俄摩拉被毁灭的时候，他们也一起毁灭，所以和西亚才在那里那样讲。这五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十二年，到十三年就背叛了。十四年，基大老马和同盟的王都来在亚特律加宁，这些名字实在难背，杀败了利伐因人，在哈麦杀败了苏西人，在沙维基列亭杀败了以米人，在何利人的希尔山杀败了何利人，一直杀到靠近旷野的伊勒巴兰。所以好像索多玛这些比较小的地方原来是臣服在这几个王之下哈，可是后来他们背叛了，所以这些人来攻打他们。我们应该读第七节上，他们回到安密巴，就是加迪斯，杀败了亚玛利全地的人，以及住在哈喜逊他玛的亚摩利人。于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洗扁王和比拉王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就是与以兰王基大老马、哥印王提达、示拿王暗拉非、以拉沙王亚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西定谷有许多石砌坑，索多玛王和俄摩拉王逃跑， 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色王就把索多玛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和罗德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13-16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斯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联盟。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但，便在夜间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敌人，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这里提到曼利橡树那里提到三个人的名字都是弟兄，又跟亚伯兰联盟。有的人觉得有可能这是那个地方后来名叫做希伯伦的原因。希伯伦有同盟的意思，有朋友这些的意思哈。不过也有的人认为那是因为神看亚伯兰是他的朋友，所以后来他们那个地方就这样取名，都有可能哈。圣经有时候不太交代这些，他们有时候用倒叙法，在那个地方还不叫这个名字的时候就已经用那个名字在叙述了，后来才告诉我们怎么样开始有那个名字。好，最后一段我们也来读。亚伯兰17节，亚伯兰杀败基大老马和与他同盟的王回来的时候，索多玛王出来在沙威谷迎接他。沙威谷就是王谷，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索多玛王对亚伯兰说，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亚伯兰对索多玛王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是亚伯兰富主。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可以任凭他们拿去。亚伯兰很有伦理观念，他自己向神的心支持，他不跟索多玛王拿所有的财物，虽然他有权利拿，但他没有替别人做决定，那些跟他一起的那些弟兄他让他们拿，对吗？这个很需要学的功课，有的人就是不太注意这些事。这一章创世纪14章似乎是要延续13章的话，那我们看见当罗德做了一个这样的选择之后，后来有什么样的结局啊？可是这个结局还不是最终的结局，因为他还是蒙了拯救，亚伯兰去救了他回来。他因为选择那个地方，可是他靠近索多玛、俄摩拉，所以当那个地方遭遇灾难的时候，他就跟他们一起，而且好像神也没有保守他们啊，直到亚伯兰介入，他才被救回来。可是他没有因为这样去想一想他的选择，好像没有。你知道他选择约旦河东的时候有私心，等于是想办法占他叔叔的便宜，那现在反而是叔叔来救他。理论上人应该遇见这些的时候多少要停下来想一下，可是我不知道，好像罗德完全没有想这些事，也没有因此就考虑是不是他不应该继续住在那边。我们如果做像这样的选择，我们都不会知道后果，对吗？我也没有办法借着这个故事就告诉人家说，如果你选错了就一定会有这种遭遇，我也不敢这样说。但是无论怎么样， 就着这个已发生的故事来讲，我们都知道罗德第一次的选择错误让他遭遇的这些事，可是之后他没有做出什么调整来，之后他将要遭遇更糟糕的事，对不对？当神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那一次虽然仍然有亚伯兰为他祷告，可是他最后只以身免而已，他自己跟两个女儿得救，其他都没有了。我们讲过那个时代被称为城邦的时代，就是一座城市，常常就在那里面的城主就是像君王一样啊，有的事实上也有君王的称呼，所以你可以看见在这里讲的这个国家的名字其实都是城市的名字，对吗？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一样，所以叫做城邦的时代啊。可是亚伯兰在生活在他们中间，他并没有随从他们的风俗，显然他没有，他并没有让自己变成像一个君王，因为并没有啊。虽然他有力量这样，他并没有这样，他仍然是谦卑的过生活。但是他的架势，他的拥有的，其实我想应该不输给那些城邦了。你看他为了救罗德，他可以派出318个壮丁，精炼的壮丁去打仗。圣经如果没有这个地方，我们想到了亚伯兰，有可能就是有一个帐篷，也许有一些羊群，然后就是那个样。一般的油画都是这样画的，不是吗？可是如果他有310个壮丁，而且精炼的壮丁，我猜他的家的人还不只是这个数目而已。哦，所以是有一点一个在那个时代像一个小国家的一个架势的一个样子了。我觉得有点比较像中国古代，也许有一个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叫庄主哈、的一个员外，他们也有像这样也有自己的人这样的，有点那个样式。亚伯兰也是这样啊。罗德的失败当然带给亚伯兰这些麻烦，可是也引出了一些祝福啊。像我们刚刚一起头提到的，越是旁边那些人越走得背离神，你知道我们就有越好的机会可以更靠近神。我们一定不要整天看着这些外在的环境，我们觉得只要我们比那些人好就好了。你如果整天看着新闻，看着媒体，看这个社会的样子，你很容易变成这样的，我告诉你，是真的。看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就觉得就批评一下，然后多少有点觉得我没有这样就好了。可是不是的，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不止于是这样的。你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里面是跟旁边这些人怎么发展没有什么关系，你就是要往前走。如果你是这样，那么常常旁边这些人越是失败，有可能你就越有一个动力更往神那里去。你看像摩西带百姓出埃及的时候，百姓犯了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罪，在刚刚听过十诫，他们就拜金牛犊。可是就在那里，你知道摩西面对这个的时候，他的生命走向一个更高峰。他在那边的祷告显出他那种像多年后我们的主的那种为羊群舍命的那种情怀，而且在那里激发出摩西一个更大的渴慕。他说，求你显出你的荣耀给我看，这件事情将要传颂千古的。因为他因着求这件事，所以后来当他上山与神同在的时候，面皮就发光。这个事情到了1000多年以后，要被保罗记述，把它用来讲到新约圣经、新约时代、新约的救恩里面， 新约的执事是怎么一回事、哎、嗯，所以旁边的失败，环境的恶劣，一定你不要一整天受那些影响，觉得好像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努力，或者是怎么样拼命的祷告要改变这些事情。我不是说不要祷告，可是好像我们的祷告不需要太专注这些事啊。嗯，我们应该更多的祷告是我们自己怎么样更多的走在神的道路上面，被神得着，也关心别人，也是这样。这是圣经里面最多祷告的话的内容，你知道吧？嗯，当然你可以分出一点心一点时间为还没有信主的人祷告，可是我没有觉得我们需要那么花心力去为环境祷告。当然为国家祷告，为万人祷告是圣经里面的话，但是我并不觉得我们需要那么专注于那些事情。嗯，因为所有这些包括恶劣的环境或者别人走得不对，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似乎反而成为那些属神的人的踏脚石似的、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往前去。亚伯兰就是像这个样子，而且他在这里将要经历一件事情，那个也是另外一个要传颂千古的事，就当他杀败那四王回来的时候，有这些他帮助了的这些国家城邦了哈，索多玛王这些来迎接他。可是这里特别记载了有一个你感觉好像不太相干的人来迎接他，就是撒人王。有可能他不是完全不相干，也许他也因着亚伯兰这个行为对他有帮助，也许他们过去也在那几个王的那种淫威底下威胁底下，现在这样他来等于也来道谢一样。可是圣经没有提那些，圣经提的是这个人好像似乎特别带着一个尊贵的样式来、他好像来主持一个波饼，好像是不是拿饼和酒出来迎接他、这个人就是麦基洗德。我说这个一件事要传颂千古，是因为后来在诗篇里面、我想大卫被圣灵感动，圣经有那么多的记述，而圣经在记载麦基洗德的时候似乎就是一个事件而已，就这样记过去了。在这里并没有多加上什么很特别的评论，可是我想是大卫被圣灵感动，他在写诗篇110篇，那是诗篇里面最伟大的弥赛亚诗篇之一了。光他的第一句话，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在新约圣经里面就好几次被引用，对不对？可在这一篇诗篇，诗篇110篇第四节说，你是耶和华起的誓，绝不后悔，是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他出现在弥赛亚诗篇里面，所以一定被犹太人多年来都是非常看重的话。不只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希伯来书的作者 pick up 这一段话，加上非常丰富的诠释。我今天不多讲这一件事，因为我们今年新的一年了，明年啊，大概年中左右，我们要逐日要开始讲希伯来书，我们有机会好好的讲麦基洗德，因为那是希伯来书里面用了不少篇幅讲的事情，讲的一个人。可是我们今天还是要看几句话，我们看一下希伯来书第七章的头几节。在第六章里面，从第五章开始吧，保罗希伯来书的作者就引用了诗篇110篇的那一段话，提到麦基洗德，然后在这里做了多一点说明。我们读到第一节第二节吧，这麦基洗德就是撒冷王，又是至高神的祭司，本是长远为祭司的， 他当亚伯拉罕杀败诸王回来的时候，就迎接他，给他祝福。亚伯拉罕也将自己所得来的取十分之一给他。他头一个名翻出来就是仁义王，他又名撒冷王，就是平安王的意思。再读一节，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生之始无命之终，乃是与神的儿子相似。也许这一节应该读，你们想一想，先祖亚伯拉罕将自己所掳来上等的之物取十分之一给他，这人是何等尊贵呢？看来麦基洗德是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很奇特的神奇的人物，古代一个神奇的人物。其实有可能不是啊，他就只是一个当时城邦的一个君王而已。可是以前有时候会有人问我，这麦基洗德到底是怎么样，因为这样形容他似乎只有神才是这样，说他无父无母无族谱，那他哪里来的？孙悟空，又就是像这样。可是我想不是的，那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用了一点，把这个当一个象征性的方式来讲哈，用一点 metaphor 的东西。就是当他出现在圣经的时候，圣经从来没有提到他的出身啊，他父母是谁，他是哪一族的，他是怎么样的背景，从来都没有提到这些事啊。我们几乎所有对他的知道就知道他是撒冷王，他名叫麦基洗德，然后他迎接亚伯兰做了什么事，差不多就是这样，给亚伯兰祝福啊，亚伯兰也把十分之一给他这样啊。为什么亚伯兰面对这个会把十分之一给他，我也不知道啊。所以圣经只是用它出现在圣经的上面的时候的这个特点来讲到他怎么样来预表来表征基督啊，因为他表征基督是圣经明确讲的啊，犹太人都同意大卫王被圣灵感动，在诗篇110篇把他放在弥赛亚身上了啊。可是他的名字，他们觉得他名字也一样有意义。麦基洗德的意思是 King of Righteousness， 就是公义的王的意思哈，公义的王就仁义王。他是撒冷那个地方的王，迦南地里面有的地名叫撒冷，不一定是耶路撒冷啊。可是也有的人觉得也有可能是耶路撒冷，如果是的话，那它的表征的意味就更浓厚了，因为这是将来要成为大军的京城，圣殿的所在的地方的一座城，它是撒冷王。而撒冷的意思，现在全世界有更多的基督徒即使没有学过希伯来文也都知道撒冷什么意思，就是平安的意思。希伯来书就是这样讨论的，说不只是他的在圣经里面出现的时候的特质使他用来预表那一位无始无终自由拥有的主，而且他提到亚伯拉罕跟他之间的当时的相互的关系，他为亚伯拉罕祝福。希伯来书7章说，从来都是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啊。所以他提到好像意思他是要强调这不是麦基洗德伟大，而是强调麦基洗德所指的那一位基督是比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还伟大的啊。而且亚伯拉罕把上等植物献上十分之一，这个人是何等的尊贵啊。希伯来书讲这些的时候，你都一定要想，他是在要明白，他是在想到基督，而不是在焦灼于麦基洗德。所以这个是这件事将要在后来成为使徒们辨明福音的时候一个人物一个事件 当然亚伯拉罕那时候不知道，可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别人的错误，环境的横逆都不会拦阻神做工，对不对？也不会拦阻我们走上神的上好，有的时候反而成为神给我们的机运，我们可以更上一层楼的往前去，而且有可能那些遭遇后来要显明是我们的一个很大的祝福，或者成为我们别人很大的祝福啊。然后亚伯拉罕面对索多玛王要把他掳回来的财物给他的时候，他拒绝了，他说他不要让人家说是别人使亚伯兰富足，他只想让神得到所有的荣耀。这个在那时候我读到这样的话，不只是读到圣经，还有像亚伯兰以撒雅各的神那样的书里面所写的，我初读到亚伯兰这样的心智的时候，你不知道那怎么样的触动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心，使我们就觉得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是这样的心智，就那样，那种心智就刻印在我们的里面，直到现在快要50年了。这种心智可以表现在不同的样式里面。偶尔我会提到一点例子来讲这个，可是我觉得不一定都需要提例子，因为每一个人一样可以有这样的心智，他表现的不一定都一样。也许有时候我们提到例子，也许反而狭制人，以为遇到什么事一定要怎么样做，其实不见得哈。可是这样的心智非常的影响我们怎么样处理财务的事情啊，钱财事务的事情。我觉得神的儿女如果没有在这一方面被神得着，没有在这一方面效法像亚伯兰这样的榜样，我觉得我们可能不太算是属天的子民。马丁路德吧，他讲得很好，他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不只应当经历我们的心思、感情、意志、心灵所有这些的改变，当然你重生得救一定经历这些改变，对不对？他说当我们重生得救的时候，不只是经历这些改变，也是经历对钱财的态度的改变。马丁路德特别挑这件事来讲，我非常同意。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基督徒，对钱财的态度跟世界上的人无分轩轾的话，那么我不知道他算不算属天的子民。我们不只要认定这样的人，那是主的事。可是我们勉励自己，我们要留意这些事。我想亚伯兰就是这样。在这里许多年前我读的时候还注意到一件事，就是麦基洗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时候，他讲了这个话，他给亚伯兰祝福的时候，他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对吧？很有意思。后来我就注意到当索多玛王要把财物给亚伯兰的时候，亚伯兰回应他的话是这样回应的，他说我已经指着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我就注意到亚伯兰哦，他很有学习能力，对不对？你知道这是圣经第一次出现神这样的名字。他刚听见 他马上就套用。我服侍主多年来，我也注意到弟兄姊妹中间也有好些人，他们就是这样，他们刚听见的道或者他们自己读的圣经读到的话，很快就应用在他们祷告的话里面。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你很快就会实际上去套用这些，表示你把神的话当话，让它真正的牵动你整个的心思意念，你的感情，你的意志，你整个的生命。我觉得这也是借着这个表现出亚伯兰一直在追求要更认识神。你知道我们的所有的追求也都可以用这个方式来讲，就是我们在追求更认识神。认识神就是一切，你知道不知道？你记得我们的主曾经在大祭司的祷告里面提到认识神，把它放在一个多么崇高的位置。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什么？永生。这是约翰福音17:3的话。到了新约圣经，保罗也把追求认识神当作基督徒长进最重要最核心的事之一。他为教会的祷告常常都集中在这个方向。他论到他自己的时候，更是讲说，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有一个长辈提到这个这样讲，意思就是说这句话好像就像诗歌的副歌一样 chorus 一样，继续不断的响在保罗的生命里面，使我认识基督，使我认识基督。他说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他说我们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而有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这涉及什么地方的话？我刚刚背了这么一大段，你知道不知道出自圣经哪里？腓立比书3，保罗讲完刚刚那几句话，接下去就是你很熟悉的很有名的话，就是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所以保罗把他的追求定义在是我认识基督上。我想亚伯兰也是这样。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整个的创世纪，最起头提到神的名字，用最简单的就是最基础的方式提到他，我们中文就把它翻译作神，对不对？起初神创造天地。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神这个字，他们说它叫做伊罗辛 Elohim。 到底它什么意思呢？学者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是大致上比较多人相信他有崇高的意思，有全能的意思。所以有人说那个神的意思就是崇高的大能者啊，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确定这个。那是伊罗辛啊，英文常常拼作 Elohim。Elohim, E-L-O-H-I-M, 有时候它被简称只有写 E-L, 这个就经常出现在圣经上了。像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用希伯来话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的时候，他就用这个名字。我们中文翻译的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尼，以利就是有时候就只有 E-L,或者再加一点母音这样子的一个字。有不少圣经里面的人物，他们的名字都有神这个字在里面，像以利亚，那就是以利加耶和华两个字合起来的，所以他的名字意思是神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是神。约尔 J-O-E-L, 英文的拼法比较会让我们知道这个。这喜欢讲蝗虫的那个约尔，你记得吧？那个约尔， 就也他跟以利亚的名字等于是颠倒过来的，耶和华放在前面，神这个名字放在后面，所以他的名字的意思也一样，是耶和华是神，或者神是耶和华。嗯，有人说这个字，这个神的名字一起都出现，就是一个复数的形态出现的。有的人就说，因为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可是也有的学者觉得他不是在表达这个。我个人蛮喜欢一种说法的，虽然我们有好几种说法，我们没有哪一种说法是被所有的人都公认、大家都同意的。可是我个人蛮喜欢一种说法，就是神不只是他的这个神这个字是复数，而且神讲话还蛮常喜欢讲我们，对不对？啊，有一些学者认为那个代表那叫做尊荣的多数，尊荣的多数。就像什么呢？古代有一些帝王，他们讲话的时候，他们不用我怎么样，他们说我们啊，他们把大家包，有点意思是说我怎么想，你们就都应该跟着的啊，都是在一起的了，有点这种味道。所以复数，他们称这个叫做尊荣的多数啊，这是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一个说法。然后圣经就一直就提到他是神，现在出来一个新的称呼，更丰富一点，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啊！我想亚伯兰马上就套用了，之后很可能这些话也会回绕在他里面继续的默想，会对他产生影响呢。嗯，不过在这里记述的时候加了一句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有一点争议性的东西，大家的看法不一定一样的。因为好几年以后，大概过了500年，到了摩西的时代，当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的时候，他启示了他的名字，说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对不对？就是自由拥有的意思。后来在那是出埃及记第三章，后来在出埃及记第六章，神再一次提到这个，他加了一个注解，就是因为这个注解让我们有各种不同的，就是大家的看法会不一样。他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但我名为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所以在出埃及记之前，创世纪里面提到耶和华的名字提了很多次了哈，整个旧约圣经提了6000多次了，可是创世纪又提了很多次，是不是倒叙提的？也就是后来才有这个名字，但是在前面他们后来，因为那是摩西记述的嘛哈，一般相信创世纪也是摩西写的。不过这种说法会有一个小问题，就是亚伯兰献以撒的时候，他后来称神叫做耶和华以勒，对不对？如果没有耶和华这个名字，那故事怎么样？那会不是有一点？对不起，我有一个东西。还是其实那个名字是以利以勒，也就是神必预备，而不是耶和华必预备。我不知道啊，无论怎么样，就是圣经有这样写了哈，那在这里也是这样。那也有一种可能，就是亚伯兰知道他的名字耶和华，但是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有一种可能，可是我不确定。嗯，再过两章，再过两三章，神将要启示亚伯兰另外一个名字，很重要的一个名字，后来在圣经就好几次再出现那个名字，叫做全能的神啊，在17章开头将要再一次的启示这个。如果你把光光创世纪就好，把它从第一章开始提到神，后来有天地的主，至高的神，后来有全能的神等等，一直到后面 就越来越丰富了，讲到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比方雅各晚年的时候说，那牧养我一生牧养我直到如今的神，那就是一个神的另外一个更长的一个头衔啊。你把这些列出来，我觉得蛮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些古代的圣徒他们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更认识神。嗯，如果你花更多的功夫逐渐的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最后连新约包括在内，把所有神的名字，无论是一个直接的名字，或者是象征性的名字，或者是抽象性的名字，用各种方式表达的名字，都把它列出来的话，我觉得那是一个蛮有意思的事啊。如果你可以列出，好像犹太人觉得神一共有70个名字的来，把这些名字都列出来，然后每一天拿一个名字来默想，我觉得你应该是更像亚伯拉罕一样，继续的走在追求更认识神的道路上。嗯，我们做属天的子民就应该是这样，把所有的专注都放在这些事上嘛，对不对？好。
请唱颂赞诗选121首，红色的颂赞诗选121。
赞美主。